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在焦虑、压力、失业或者孤独的背后，也许你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而是一位能够帮助你回到生活的人。澳洲失业率在今年9月份激增到了自2021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达到 4.5%。 身为澳大利亚职业治疗学会 OTA 堪培拉峰会代理会长的温天旭是一名心理健康职业作业治疗师，他坦言近期因失业问题而前来寻求帮助的人数有所增长。什么是作业治疗？他如何帮助人们从失眠、焦虑、家庭矛盾中走出来？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也谢谢雨蝶这一次的一个邀请啊。我的名字叫温天旭啊，英文名叫 David， 然后我目前是心理健康认证的这个作业治疗师啊 ，occupational therapist mental health endorsement。目前呢是在堪培拉，我目前是澳洲作业治疗学会在ACT 分会的一个代理会长。我们这边先声明一下，就是以下的这些言论啊，我今天的这些观点呢都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跟我的这个雇主啊跟其他人呢都是没有关系的，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很高兴邀请到您。您是澳大利亚职业治疗学会 OTA 在堪培拉峰会的代理会长，您肯定非常了解心理健康职业的作业治疗师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华人社群可能对您的职业呢了解还不是特别多，可以再和我们介绍一下，作为心理健康职业作业治疗师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大家吗？
对，其实就是说作业治疗师这个领域呢不只是华人社群，其实对于普遍的很多这个澳大利亚社会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职业，还蛮多病人过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了解这个职业的，或者是有听过，但是事实上也不太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简单来说呢，就是occupational therapist， 它的这个 occupation 这个词呢，好，叫我们叫作业，它是来自于说这个 occupied，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一些事情被占用了我们的生活啊 ，occupied our life， 它更多注重于功能的领域。然后呢，我们如果而且作业治疗师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职业方向。包括儿科蛮常见的，还有说是老人科，还有包括我们精神科，还有多种多样的，包括驾驶的相关的评估啦包括的这个中风啊之后的康复啊等等的。那心理健康这一方面的作业治疗师呢，他是除了接受普通的这个 OT 训练，我们也需要额外的这个对于心理健康这方面的一些训练。那我们是说帮助个体哈，或者说是帮助这个病人在思维啊情绪啊行为之间建立一些桥梁，让康复不只是有说心态上说啊，我今天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抑郁，没有那么难受，更多的是落实到生活当中说，那你回到你原来的工作，或者回到学习，回到家庭关系当中，你要怎么去处理你现在的问题。那我举几个例子好了，我们平时常常就我个人常常做的，包括一些情绪和压力的一些管理啦，一些方法啦，包括日常生活结构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失眠没有办法好好睡觉，那我们怎么去调整一下作息，我们怎么样去让睡眠变得更加规律更加健康，早上要做些什么不要做些什么诸如此类的，包括 社会功能啊、关系的恢复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还是说蛮广泛的。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现在会有另外一个疑惑，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来寻求像您一样的心理健康职业作业治疗师的帮助？是不是后者会更偏实际一点呢？
其实这个我们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和 psychologist、counselor、mental health、social worker 这些职业呢，有非常多的重合点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既可以找我们，也可以找 psychologist、找 counselor、找 mental health、social worker 那作为我们 mental health occupational therapy，首先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职业方向。以我们学会的统计来说，在堪培拉只有5个，有拿到这个执照的这个心理健康作业治疗，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可能以我的经验来说呢，如果这个病人他有需要一些我们说的 sensory modulation 比如说一些。这个要怎么翻译呢？就是感觉上面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是温度啦，比如说这个光会不会太强啦，比如说声音太吵啦等等这些环境相关的感觉、触觉之类的一个调整。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闭症的学习或多动症学习有哪一些 coping strategy 这一方面的话呢，occupational therapist 的话呢是比较专长的。
哦，这么细致，在感知协调上也能有所帮助。
Yes，这个是sensory 这个 modulation，你翻译得很好了。感知协调上面来说是occupational therapist 的一个重点关注领域，就是有大概7、8种不同的感知吧，从我们常见的知觉啦、触觉啦、听觉、嗅觉诸此类，到一些平衡的感觉，到一些自己对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感觉的这些感知能力。那么有时候我们心理健康比较不好的时候呢，某一些感觉就会特别突出，非常的 overwhelming，然后有些感觉被压制，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调节它，让我们感觉会更好一点，更平衡一点。
其实聊到您的这个职业身份，还想跟您继续聊一聊澳洲的失业率问题，因为澳洲的失业率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激增到了自2021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达到了4.5%。那身为心理健康职业治疗师，来寻求您帮助的人多吗？或者是有因为失业而来寻求您的帮助的人多吗？
我必须要说，确实最近是越来越多，说持续上升的一个状况。一方面当然，可能就业形势在一直在变化。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一个是进一个出嘛，那就可能说生活成本房租啦这些东西也蛮越来越贵了。所以我倒是有见到几个病人，那失业本身。不会是来找我，但是他失业所造成的问题，他就会来需要，可能需要找到心理健康相关从业人员的帮助。比如说，可能你也能想象一下，如果瞬间失去工作了，那我要干嘛呢？我早上要做什么呢？我就每天好像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无所事事。经济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一种可能。好像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一些 value，每天也没有事情可以做。那睡觉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规律啦，饮食各方面就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可能会导向一些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困扰啦，或者甚至是有些人会开始使用一些，成瘾性的一些物质啦，或者说诸如此类，就家庭上面的一些有口角啦、矛盾啦，就会慢慢显现。那最近的话，确实这个是比较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哦。
有没有什么您在就业过程中的故事或者现象可以分享给我们？
我最近是有接待过一个一个病人，那他呢，就是来堪培拉以后呢，就可能从今年初到现在， 就是一直都找不到工作。当然了，可能这跟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就业结构也有关系，因为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的工作，而公务人员的工作又要花很多的时间，等很久很久，各种各样的程序才有可能拿到，然后现在都还没有拿到，所以说就在家里面呢，跟自己的先生呢，就有一些口角啊、纷争呐、啊，然后呢，这个又可能就是说借酒消愁了，然后完了之后就还有一些这个酒驾，然后完了之后，就相当于好多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同时发生了啊。那酒驾你肯定就有一些，罚款啦，这个那个啦，然后呢，这个可能又进一步的使他的这个焦虑啊，这个情绪又更加的恶化了，对吧？我们在焦虑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产生一种叫做反刍型的心态，就 rumination，就是以。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是以在不停的反刍这个焦虑的心态，越反刍越焦虑。那最后来到我们这边呢，给他做一些评估咨询。那一方面跟他说的是，OK，就说找工作这个事情有不同的 support，你可以去看。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说他是有他的困难，但是你要怎么样保持你的心态，渐渐的能够回归正轨，因为你越崩溃了，那你确实，你越崩溃，你越纠结，那对你的找工作啊，或者说你的心态都越来越不利，因为还是要生活下去的嘛。
从您的职业身份去帮助人们的时候，对我们华人社区来说，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现象，你认为可以更加去改善的呢？
作为华人的话，我觉得，也要分年龄段了哈。那如果说是对于华人的一些长辈来说，那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病耻感，很多的长辈都会觉得失眠啊，没关系了，OK 了，老年人就是会失眠的啦，睡不着觉，OK 啦，或者说是有时候心里闷闷不乐的，还好啦，我自己能扛得过去，我都扛了这么多年了，没关系的。他们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认知度呢，可能不足，对于寻求说是心理健康专业的帮助呢，也会有一点犹豫，因为很多的人他听到说，哦，他要去精神科，他是不是就有神经病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那对于说是年轻人来说呢，许许多多的，因为我之前也是留学生，我也知道说，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相关的服务其实并不太了解，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求相关的服务。然后呢，同样的说，语言上面的表达，对，我们是可以使用翻译的服务，但是事实上是，翻译只能翻译到语言本身的意思，但是你心里的那个感觉有时候是比较难以翻译的。这两个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第三个肯定也是说众所周知的问题，就是公立要等很久，私立又可能有点昂贵，所以这个选择上面来说，也会对于普通人来说也相对受限吧。
您刚刚说到的一个污名化以及一个费用昂贵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着我们华人社区对于澳洲各个医疗体系的认知里，不仅是在心理健康职业作业治疗师方面，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播客节目，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您的职业是做什么的，以及他们在哪些方面、哪些时刻可以向您求助获得帮助。我觉得这对于华人社群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比如说在他们的其他中国背景下呢，可能很难找到有类似可以做对比的职业在中国存在。对吗？
是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在国内的话，据我所知呢，它会对应成为叫康复治疗师。那，但是，因为整个体系不太一样，国内的康复治疗师，据我个人所知道的，可能更多的是去，就是说融合了职业治疗、物理治疗、言语治疗多种的在一起的一个职业。那我们这边分的比较细，然后在职业治疗下面还要再继续分心理健康的、儿科的什么不同的，所以确实是比较难以对照回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听到 还蛮多的人反映就是啊，我去找了这个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聊天，好像也没什么用，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什么解决方法，我还是找不到工作，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比较了解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帮助病人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探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是。把管控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是更好的 manage 自己的 mental health，然后我提供一些建议，说当你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焦虑、抑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自己变得好一点？我们不是说过来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说 OK，你们今天去哪里哪里找工作就能找得到工作了，这个确实也没有这个能力，更多的是从心理健康的方面，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你感觉更开心一点？但这个也是比较主观的，我承认也是比较主观的一点。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所说一切的病耻感啊，或者说不了解啊，其实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几个月所提到的一个澳大利亚全国的运动叫做 "Are You OK Day"，那其实一个 slogan，我觉得是蛮好的，叫做 "It's OK Not to Be OK"。就其我其实很多的病人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倾诉说自己，哎呀，好难过啊！其实现在就是非常的不好。你看我光鲜亮丽的在外面的工作，但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糟糕等等的。我感觉很抑郁、焦虑、难过。但是其实我常常跟他们说，It's okay to be anxious. If I am in your situation, I will be anxious. 你其实你，我觉得你感到焦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焦虑，因为。没有人会永远开心下去。那，就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真的焦虑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寻求一下别人帮助，去倾诉，去得到一些支持，哪怕是说是陪伴啊、倾听啊，用专业的方式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有时候虽然说我们说朋友、家人的陪伴非常重要，哈，我从来没有说他们不重要，但是因为有些东西你不好跟家人开口，不好让朋友知道你的一些隐私性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找专业的人士呢，那我们都是有法律规范说这个除了说是有显著的说伤害自己啊，伤害别人的倾向或者等等的一些例外情况，否则的话我们都是严格保密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